弟兄姐妹们，早上好。今天我用的题目是安息日治病被批评。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我们看到了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一位长期麻痹的病人。这一段经文不仅仅是关于一个身体得医治的神迹，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当时犹太宗教领袖对于安息日律法的坚持，以及耶稣对这个律法的解释和态度。对作为一个犹太人来说，守安息日不仅仅是一般社会生活习俗规律而已，更重要的是乃是信仰生活上是一个重要的责任。守安息日和守割礼成为犹太人在宗教上的必须遵循的，也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明显不同的记号。在今天这段经文的记载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冲突，到底治病的行为是否应该被视为违背安息日的规定？这个引发了一个深刻的道德和宗教的问题，同时也挑战了我们对于信仰和律法之间关系的理解。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一段经文的记载，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含义。在这一章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耶稣前往耶路撒冷参加一个节期，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节期。耶稣来到一个叫做毕士大的水池，毕士大池是在耶路撒冷圣亚纳堂之下的一处所在。这里其实有一对的池子，旁边有四个廊柱围绕，还有一个廊柱是从两个池子中间穿过。作者约翰把它描述为靠近阳门，我想这是有道理的，因为阳门是最接近圣殿实际位置的入口之一，因此水池就在阳门入口之外。聚集在那个水池附近有很多人，当然没有说到底有多少人，而是说许多人。他说他们瞎了、瘸了、血气枯干了等等。如果你圣经念到这里，如果你注意看你的圣经，好像没有第四节啊。像我注意到英文版的圣经，我知道 New King James它有第四节，但是其他很多版本都没有。所以据说这个第四节还有第三节最后一句它是后来加上去的。第三节最后说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最早的圣经版本并没有这些经文，它很可能是后来文士或者学者把它加上去的，来解释为什么有人在池边等呢，并且在水动的时候他们就蜂拥而上的原因。大多数人认为这里只是后来所加的注解，而不是圣经的本文。不管怎么样，我们继续来看第五节。他说在那里有一个人已经病了38年。哇，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不知道他来毕士大池有多久了，但是我们知道他已经病了38年。可想而知他的疾病非常痛苦，像和其他瘫痪的病人是一样，他的肢体可能失去了功能。 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很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我想这是一个蛮有趣的问题。想要痊愈，就是许多人都来到毕士大池的原因，不是吗？那么耶稣为什么要问他，你要痊愈吗？这不是因为耶稣不知道答案。经文中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知道这个字，就是在暗示耶稣对这人的情况是有超自然的了解。耶稣是从众多的病人当中，就挑选了这个人。耶稣知道他的需要。那为什么还要问他呢？我想我们从圣经其他一些的记载，我们就知道，有的时候耶稣对人们说话的方式，是要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需要，然后再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在其他的情况之下，我们也看到过这样的方式。耶稣希望我们表达我们的需要，希望从我们的口里讲出来。圣经说，口里认耶稣为主。耶稣要我们承认自己的需要。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要去的时候，别人就比我先下去了。这个病人是说，我没有好心的朋友来帮助我，他好像在抱怨自己缺乏朋友的帮助。不过尽管他已经在那儿突然的等候了很长的时间，但是他仍然继续躺在池边，盼望在某一个时刻他的帮助将会来到。看来这个人并没有看出耶稣有医治他的能力，所以他的心里仍然想着那个被人认为有医治能力的水。下面这两节经文比较重要，我们同声来念，请。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你看耶稣告诉那个人，拿你的褥子走吧。哇，这是他多少年来可能都不能做的事。你看他已经病了38年，大概已经有38年都没办法起来拿着褥子走了，那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了。耶稣对他说了之后，你看那个人并没有说，我不可能起来的，请你不要来开我的玩笑。他没有这样说。所以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他立刻就痊愈了。这是经文上写的，他立刻就痊愈了，然后就拿起褥子来走了。换句话说，他相信了耶稣的话。你还记得第四章吗？从加百农来见耶稣的大臣，说他的儿子病得很重，快要死了。他希望耶稣下去医治他的儿子。耶稣说，回去吧，你的儿子会活。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果然事情就这样成就了。在这里我们再次遇到类似的情况，这个在毕士大池边的瘸子相信了耶稣的话，拿起褥子起来走了，而他已经38年可能都没有拿起褥子来走了，但是因为他信，他就站起来行走。所以信念可以移山，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被提醒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注意，约翰在第9节之后他做了一个陈述，他说那一天 是安息日。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安息日，这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件大事，因为在安息日，无论谁拿着褥子在街上走，都会引起人的注意，大家都会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做？你记得神告诉以色列人，要在安息日要休息。事实上，这就是安息日的意义所在。他们要在一周的第七天休息。但是神关于安息日所说的话，神从来没有真正给过任何的细节，他只是说安息日休息，不要做常规的工作。旧约经文禁止在安息日工作，但是没有特别指出是怎样的工作。但是拉比的教导从旧约经文再引申出一些口传的规条，一共有39种被禁止的活动，而且牵涉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从一个地方搬任何东西到另外一个地方。因为有这一个，所以当时这个人拿他的褥子走，哎，就是搬东西了嘛，你等于你搬东西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就违反了犹太人口传的规条。举一个例子，我们来说明这些口传的规条是多么的荒谬。宗教领袖们决定在安息日，你不允许说将一个物体抛向空中，然后再次把它接住它，因为这样子做啊，就等于是做工。你在安息日，你可以拿桶子来接这个雨水，只要这个雨水是直接从天上接下来的，那可以。但是如果雨水是先落在你的屋顶上，然后再排到你的水桶中，那你在安息日携带那个水桶就是违法的。你看，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们的这些口传的规条是远远超出了上帝最初的旨意。至于安息日到底是什么，我们在创世纪中我们读到说，神在六日创造了诸天和大地，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这就是神说你要有一天的时间休息，而那一天就是第七天。犹太人把上帝简单的安息日的休息的命令堆积起来，堆积起来的所有东西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律法主义。我们在后面的经文我们就会看到律法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们刚刚已经读到了第十节的经文啊，那一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犹太宗教领袖看到这个人在安息日拿着褥子行走，他们对他说，哎，这是安息日，在安息日做工是不合法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个使我痊愈的人就是让我拿起褥子走的人。什么意思啊？他的意思是说自己这样做是得到了许可，以此证明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我这样做不是因为轻视律法或者轻视安息日， 而是顺服那使我痊愈的人的命令。他借着使我痊愈，已经给了我无可否认的证据，证明他比律法更大，他比安息日更大。那位有能力行神迹使我痊愈的，也有权柄来吩咐我拿褥子走，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你看到了吗？当时犹太人宗教领袖，那些犹太人看到他被治好了，并没有恭喜他，也没有替他高兴，也没有问他到底谁医治你的，你是怎样被治好的呢？你现在身体一切都正常了吗？完全没有问。他们却问他说，谁让你拿起你的褥子走的？换句话说，谁告诉你违反规条的？他们只想知道是谁告诉他违反规条的。这就是律法主义的核心。律法主义更关心遵守规条，而不是关心人。犹太宗教领袖没有问他是如何被医治的，到底谁是这位神医，能够把你医好。他们甚至不在乎他得到医治是多么好的一件事，他们只是想知道是谁告诉他可以违反规条的。在约翰福音第九章，在第九章有一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请。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他不守安息日。哎，我们可以看到遵守规条是他们用来确定这个人是不是上帝所差派来的弥赛亚的身份的第一标准。他们不在乎他行了什么神迹，他们不在乎他说了什么话，他们都不关心这些，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这个人违反了规条。因为他违反了规条，所以他就被 disqualified， 这就是他成为不可能是从神来的弥赛亚。这就是律法主义的运作方式，都是关于遵守规条。这个与人无关，甚至与神无关。律法主义的人，他们的信仰永远不会成长，他们与耶稣基督的个人关系永远都不会成长，因为他们重视的不是个人关系，他们重视的是了解规条并且遵守规条。那个被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所以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因为那个地方有很多的人群，耶稣已经躲开了。当基督医治他的时候，他不认识耶稣，他可能听过耶稣的名字，但是他从来没有见过他，所以他并不知道使他痊愈的就是基督。第十四节，请我们同声来念，请。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后来耶稣在圣殿里找到了那个人。我想这个是应该的，他应该在圣殿里，因为他应该在那里要感谢神，也许为他得医治献祭。耶稣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当耶稣对那个人说不要再犯罪，不然的话更厉害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在你身上。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耶稣是说这个人病了38年是因为他过去所犯下的罪吗？也许是。我知道有人读了这节经文可能会立刻做出一个结论，所有身体的病痛不论是什么一定是因为罪导致的结果，就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然后才会得医治。如果悔改认罪以后还是没有得医治，那一定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悔改，或者他还有其他的罪隐藏在背后的哪一个地方。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当然有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们不能确定。不是所有的身体的疾病都是犯罪所导致的。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我们就知道，我们一起来念这一小段的经文，请。耶稣过去之后看见一个人生下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他的父母呢？耶稣回答说，是这人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耶稣说，哎，你不能总是声称罪是身体缺陷或者身体病痛的原因。如果我们存有这样的观念，我们就陷入了约伯的三个朋友的那三个朋友的错误。你们还记得约伯记的记载吗？神在约伯记开头就告诉我们，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而且敬畏神的人，有好些可怕的事情都被允许发生在约伯的身上。当约伯的三个朋友听说约伯所遭受的这那么悲惨的祸害，就来慰问安抚他。当这三个人远远的看见约伯，他们几乎认不出他来了，他们放声大哭，他们撕破外袍让灰尘落在头上表示哀痛。他们陪着约伯在地上坐了7天7夜没有说一句话，因为他们看见约伯的痛苦大得无法用言语形容。后来当他们回答约伯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说的呢？基本上他们的意思就是，约伯，这很明显的是你自己犯了罪，你赶快认罪，去和神，去与神和好吧，神就会医治你。约伯说，这不是因为我生命中的罪。约伯是对的。你记得约伯记的结尾，约伯的朋友们受到了主严厉的斥责。上主对提曼人以利法说，你和你的两个朋友让我感到愤怒，你们要带着7头公牛和7只公羊为自己献上燔祭。所以我们不要和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犯下相同的错误，不要为我们不知道或者我们不确定的事情来下结论。我们要为那些正在经历困难，在肉体上因为病痛而挣扎的人祷告，为他们祈求主的恩典，祈求主的大爱。耶稣跟这个人说，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耶稣主要是要指出罪 有不可避免的后果，将来要面对在永恒中的审判。这是对他的劝告，并不一定是说他会再得到更厉害的疾病。那个人知道这是耶稣之后，那个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就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那事。那人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就逼迫耶稣。神的律法没有禁止人在安息日行善，耶稣也没有违反神的律法。耶稣不理会犹太人的口传规条，因为那个是人的传统。犹太人口传的规条竟然在安息日连医病都不可以。犹太拉比禁止人在安息日医治，不可以在安息日医治不存在死亡危险的疾病。如果主耶稣医治了那些不存在死亡危险的疾病，就像医治那个瘫子，他没有没有不是快死，但是耶稣医治了他，所以他们就说他犯了律法，因为治病也被看作是做工。律法主义是骄傲的外在表现。当耶稣向犹太领袖的这种制度挑战的时候，他也等于是向他们内心的骄傲来挑战。耶稣重视人的内心，耶稣重视人与神的关系，以及神对于人类苦难的怜悯。犹太领袖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治愈了一个可怜的病人。他们想要杀害耶稣，好像只有流他的血，剥夺他的命，才能够使他们满意。他们对耶稣这种敌对的态度，真的是非常的荒谬而没有道理。最后两节的经文非常重要，我们同声来念，请。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
对，
是。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当作敌。耶稣说他像父神一样做事直到如今。你知道犹太的拉比认为，虽然神在创造的第七天休息，神只是歇了他前面六天的创造之功，但是神托护创造的工作仍然是一直在进行。不论是安息日或者平常的其他日子，他都托住宇宙的运行，借着他的护理之功来掌管自然万物的活动和运作。当耶稣把自己在安息日照常医治病人，与神永恒的运作相比拟的时候，这个意思就是非常明显的，耶稣在宣告自己与神同等，耶稣在宣告自己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而对犹太人来说，自称与神同等，那毫无疑问的也就是亵渎神。记得耶稣在另外一处他说过了一句话，就凸显出犹太人根本没有掌握到安息日的基本精神。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请。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犹太的宗教人士把本末倒置了， 神设立安息日绝对不是为了要更多加一些我们身上的负担，神是眷顾我们的身体，设立安息日让我们的身体可以安息，不至因为我们在这世上持续劳动而精疲力尽。神设立安息日绝对不是为了限制我们在必要的时候得到身体的医治，或者得到必须要的滋养。设立安息日是为了让人有一天的时间安息，能够与神相交。我们应当乐于接受安息日，把安息日当作是给我们的祝福和特权。神创造安息日的原因是为了人类，这不是为了他自己。神他自己不需要休息，因为他不会累，他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工作。还有一次，耶稣他用了一个问题来反驳法利赛人，他问他们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一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这里耶稣把问题的中心从法律的层面提升到了道德的层面，行善行恶救命害命。耶稣把问题化为极端的情形，问题的结论是不行善和不救命都是不符合神设立安息日的原意。依照摩西的律法来说，耶稣要法利赛人要检视他们有关安息日的传统，看这些传统是否符合神在旧约的律法。当时法利赛人拒绝回答耶稣的问题，他们的沉默不作声就显示他们对安息日的看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当时耶稣很生气，当然也为他们感到忧心，因为他们把安息日变成压制人民的宗教制度。约翰福音十章有一段话，我们一起来念。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要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浅妄的话。有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意思就是我们两者在本质上在本性上为一。这话就相当于宣告自己是上帝，所以犹太人要拿石头要打死他。耶稣问他们说，你们为了我所行的哪一件神迹要用石头来打我呢？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他说了亵渎的话。他们认为耶稣只是一个必朽坏的人，竟然把自己当作神。当然，耶稣的自称，犹太人所说的是对的，他确实自称是上帝。但是犹太人，他们没有考虑到的是什么？就是他的声称是真实的，因为他就是神。犹太宗教领袖他们常常犯的一个毛病，就是用许多传统习俗或者用律法规条来套在一般的平民身上，使人不但没有从信仰中感受到爱和安慰，反而常常因为宗教的规条而形成一种精神上的负担，特别是对那些原本已经因为身体残缺而在受苦的人。宗教领袖常常以天谴啦、责罚啦来加深他们心灵的重担。宗教领袖自己则是披上圣洁的外衣来装扮自己的虔诚， 耶稣基督就是要拆毁这种虚伪的宗教信仰。我们在福音书中看到，每当有病痛的人出现在耶稣基督面前，他就毫不迟疑地伸手医治这些需要医治的人，即使在安息日也不例外。就算明明知道他那样做会给想陷害他的人留下把柄，耶稣也没有回避或者拒绝。今天我们应该从这里来反思，只要我们有能力，我们就不用任何的借口来回避我们对当今社会苦难的责任。不要再看到非信徒遇到艰难时认为这事不关己，这是不合乎圣经教导的，也不是耶稣基督所喜悦的。对人类社会苦难的怜悯与伸手援助，应该是超越宗教信仰的异同，超越种族的分别和文化的差异，因为真正上帝的爱是没有这些界限的。那今天我们如何来看待安息日呢？基督徒信了耶稣，因着主耶稣的死与复活，我们已经得到了真正的安息。因为安息日，我们已经得到了真正的安息，所以安息日也就失去了在旧约时代的那种重要性。律法既然不是通往救恩的路，我们基督徒就不需要为旧约的律法来彼此定罪了。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的经文，请。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只是这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再念哥罗西书第二章的经文，不在饮食或节期、月数、日期，都不可让人论断你。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形体。这里保罗更明明地提到安息日。保罗的教导是，神所应许的一切恩典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信徒触犯律法的罪也都因为十字架而得到赦免。所以基督徒不要在耶稣基督以外去寻找救恩的秘方。安息日所应许的安息是在主耶稣的救恩中得到的，安息日的目的在新约已经在主耶稣里成全了。今天基督徒在主日，也就是七天的第一天，我们来教会做礼拜，最基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这一天，我们向世人宣告真正的安息因以主耶稣的死与复活而实现了。我们不做物质的奴隶，我们学习信靠神，我们敬拜神，我们也与人分享生命的美好，这是我们基督徒在星期天所做的事。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感谢你因着人的软弱与有限，你设立了安息日，这是为了人的好处，也是你赐给人的恩典。我们知道因着主耶稣的死与复活，我们已经得到了真正的安息。安息日的目的在新约时代已经在主耶稣里成全了，我们为此献上感恩。今天我们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也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对人的爱。愿我们像耶稣一样，无论是在什么日子，我们都能够表现出对他人的怜悯和关怀。求主你来帮助我们， 加添力量给我们，每一天都活出从主而来的大爱，在这世上为主发光，也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